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又跟你们在一起，
好开心又能够同你哋一齐，
一起敬拜上帝，一起分享圣经的话，
一起敬拜，一起嚟分享上帝嘅话。
我们继续看罗马书，就是谈到罗马书第七章。如果你有圣经，继续打开，不要把圣经关掉。
我们一起来继续看罗马书的第七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灵和体的挣扎。
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灵与体的挣扎。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回校日的这个经验，回校日就是同学会的经验。
哦，请问唔知弟兄姊妹之间咧有冇一个呢个回校嘅一个聚会，一个同学旧校友嘅聚会？
同学会就是说你毕业了以后，小学、中学，然后呢有规定的时间，同学们相聚在一起。
就系你哋毕咗业之后，无论小学、中学，咁咧有一个定期嘅日子系大家相聚埋一齐嘅。
有没有举手？
有冇啊？有嘅举手。
我有好几个同学会啊，我很羡慕你们。
啊，我好羡慕你哋。
我自己没有，但是我很羡慕有同学会的这种。
我自己咧就冇
聚会，
我自己就冇，但系咧我就好羡慕咧，大家都系有呢一个同学会呢个同聚相聚嘅感觉。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
我有个好朋友，佢有。
我很喜欢听他的故事。
我好喜欢咧，就听佢嘅故事。
啊，他们经常都告诉我他同学会的那种情况。
佢咧就成日咧就同我分享佢嗰个同学会嗰个情况。
不久以前我又去看他了。
啊，不久以前咧我就去咗佢屋企。
他是我的家庭医生。
佢话咧我嘅家庭医生。
我去他的家，不去他的诊所，因为我通常去他家没有什么事，就是买药方啊，或者是要去检查血液啊，跟他拿一张证书。
啊，我通常咧就系去佢屋企，并唔系去个诊所，因为咧我去佢屋企咧，我通常净系攞张药方啊，冇乜大件事嘅。
诊所有很多病人，怕被传染到。
因为诊所里边有很多病人，自己咧就惊被传染到。
所以我去了他的家，最近去了，他就告诉我他这个同学会的，他说我又去了，我带着我的太太一起去。
啊，咁咧有一次咧，我就去到佢屋企，咁咧呢位医生咧亦都同我哋分享，佢话我又要去同学会啦，我今次咧就带埋我太太添。
他的太太也是他的小学的同学，
佢嘅太太咧亦都系佢小学嘅同学，
所以他们同学回去相聚，60年代的同学，
所以佢哋咧都系同一个年代嘅同学，都系有相交。
他们每隔几年就相聚在一起，
佢哋每几年咧就聚一次嘅，
度过愉快的几天。
啊，度过咧好愉快嘅几天。
有时候他们也组织团队去出国旅行。
啊，有时咧佢哋又组织团队啊出国旅行噃。
50多年来都是这样。
啊，50几年以来都有十几次啦。
那个时候他们读书的时候是单身汉啊，哦，这个小伙子啊，哦，还没有结婚。
啊，当佢哋读书嘅时候咧，佢哋单身汉，佢哋都系小伙子，都仲未结婚。
但是如今他们都是祖父祖母级的老翁啦。
啊，所以但系佢而家咧已经系祖母级嘅老翁啦。
我喜欢听他的故事，因为他告诉我回校日或者同学会那种的悲喜交聚啊，感慨万分的情绪。
我好喜欢咧，就听佢讲翻佢哋同学聚会嘅时候，佢嗰种悲欢离合感，
悲喜交聚，
悲喜交集
啊，还有感慨万分的那种性情，
仲 有感慨万分嘅一种性情。
他说每一个同学回去啊，他们都有不同的议程，不同的这个目的。
啊，每一个同学佢哋翻去聚会嘅时候咧，大家都有唔同嘅议程，有唔同嘅目的。
多半的同学回去呢，就是看看老朋友。
啊，大家咧多数嘅目的翻去咧，都系睇睇老朋友，
谈谈他们过去的生活，还有现在的状况。
啊，亦都系倾下佢哋过去嘅生活同埋现在嘅状况，
更新他们之间的友情。
去更新他们之间的友情。
多半的同学都是带这种心情来参加同学会的。
多半的同學呢都是帶著這種心情來參加同學會的。
不過他說有一些同學小時候喜歡出風頭，大的時候也喜歡出風頭。
但是呢當中呢也有些同學呢，他們小的時候很喜歡出風頭的，但是到大了也都是仍然那麼喜歡出風頭。
即使幾天的時間出風頭也好，
即便是幾天的時間出風頭都是好的。
有的同學喜歡回顧過去羅曼蒂克的恋爱史，
有些同学就喜欢缅怀以往罗曼蒂克的罗曼史。
那就是说回去看看他们小学时代的小情人，
就是他们要回转头去看他们小学时候的小情人。
他说有一些同学小的时候很顽皮，包括我这位朋友。
那就有一些同学小的时候就是很顽皮的，就包括我这位朋友。
成绩很普通，
成绩是很普通的，
但是长大以后呢相当有成就，
但是长大了之后呢就相当的有成就。
像我这个朋友，这位朋友他长大以后做了医生了，而且他三个孩子，两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做了医生，跟他在一个诊所里面一起做，
就好像我这个朋友这样，他的下一代，两个男仔一个女仔全部都做了医生，就同在他的诊所里面一起来工作，
令他的同学们另眼，可以说是刮目相看，
令到其他的同学都刮目相看，
好像是在一起表扬自己的这个成就一样，
就好像在表扬自己的情况一样。
不过他说有一些同学相聚在一起并不是一件令他们开心的事，
但有些同学的相聚在一起并不是令他一件开心的事情，
因为有一些生活他们的生活坎坷不平，
但是有些人因为他的生活就坎坷不平。
儿童时代成绩优异，但是他长大以后生活有很多的波折，
他们少年时代的时候他们读书很厉害，但是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坎坷不平，
有的家庭出了问题了，
有些家庭出了问题了，
有的亲子关系有问题了，
有些就亲子关系有些问题了，
有的婚姻出了问题了，
有些婚姻就出了问题了，
有的配偶早逝，
有些这个配偶就早死，
有的离婚，
有些离婚。
哎呀，他说这个有一些人失败，有些人成功，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照。
有些人失败，有些人的成功，就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
所以有一些那些 不太如意的同学们，回去回校日看别人的成功，自己感觉到不是很开心。
有些很不容易的同学呢，当他们回校日的时候呢，他们看到其他同学是这么有成就的话，自己心里面就不是很好受。
可以说是一种的挣扎，内心的挣扎，
也都可以说是一种内心的挣扎。
我觉得这种内心的挣扎在我们教会里面也有，
这种的内心的挣扎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
譬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查经小组分享我们的属灵经验，
譬如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查经小组，我们去分享我们的属灵的经验，
有的分享他们属灵的高峰，
有些就分享他的属灵的高峰，
他们怎样得胜罪恶的生活，
他们怎样去得胜他罪恶的生活。
但是多半的弟兄姐妹感觉到自己比不上别人，
就是多半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
自己好像是处在属灵的低谷里面，
就好像就处在一个属灵的低谷里面。
除了羡慕别人，心里面也是一种的挣扎，
羡慕人对当中的时候，自己内心也都是一种的挣扎。
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到二十五节。
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罗马书的第七章十四到二十五节，
因为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的心灵世界。
因为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他的心灵世界，
保罗没有隐藏地告诉我们他的故事，他的弱点，他的挣扎。
保罗在这里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他自己的挣扎，他自己的弱点。
他知道明明什么是对的，可是他做不出来，
但是他虽然明明知道是对的，但是他自己却是做不出来。
有时候他知道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对的，他反而做了出来。
他知道什么是不应该的，他是不应该做的，但是反而他是自己做了出来。
保罗好像是身不由己，好像是一个you know, 自己不能够人格分裂的人一样。
保罗就好像一个人格分裂一样，是真的心有余力而力不足，做不到。
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的经验吗？
弟兄姐妹，难道这个今天不是我们今天的光景吗？
我觉得当我们在读保罗的经验，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在这里用保罗的他的经历来引起我们的共鸣。
因为保罗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因为保罗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的故事。
他的经验也是我们的经验。
他的经验也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来看看究竟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信息我们可以学的。
我们今天来看看究竟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首先我们来看看究竟保罗是在指谁，这段经文是在指谁，
究竟这段经文是指哪个呢？
是指他自己吗？
是不是指他自己呢？
是他哪一段人生的这个阶段？
是他人生里面哪一个阶段呢？
那么各位，你看看这个保罗在罗马书前面他跟我们讲到什么呢？讲到罪恶的奴仆。
我们看到罗马书他这段经文之前他是讲到什么？他是讲到罪恶的奴仆，
还有陈胜的奴仆，
也都是有诚意的奴仆。
那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到十八节，
这个是在记载在罗马书的六章十六到十八节。
保罗说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个的奴隶呢？
保罗说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个的奴隶呢？
是罪恶的奴隶呢，或者是义的奴隶呢？
究竟我们是罪恶的奴隶呢，定是诚意的奴隶呢？
当然保罗的意思说我们是诚意的奴隶。
在这里呢，保罗的意思是我们是诚意的奴隶。
各位，你再看看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对信徒来说是死的，信徒已经不再受到律法的捆绑。
罗马书七章四节，保罗这里讲到说律法对信徒来讲是死的，信徒不再受律法的捆绑。
再后来我们再看看，但我是属于肉体的，我已经是卖给罪了。
但是接着呢，保罗就更加讲的话，但是我是属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在罗马书重复了好多次，
在罗马书里面重复了好多次。
我应该有这些重复的经文啊，
这里都有些重复的经文。
突然间说又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做的。
这里又讲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我的意思是说，保罗在前面所讲的跟在后面所讲的好像不是很一致的样子。
这里讲前面保罗所讲的和后面保罗所讲的会不会有些不一致呢？
前面讲我们是做义的奴隶，
前面讲我们是义的奴隶，
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
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
但是在这一段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说到保罗的那种灵和体的挣扎，
但是在刚刚我们读完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那种属灵里面那种的挣扎，
好像是在讲不同的这种经验，
好像在讲两种不同的经验。
所以在神学的研究上就有三个解释，
所以在神学上面 的研究来讲就有三个的提示。
看看到底是讲什么，
究竟我们一起来看看。
第一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他是说是保罗悔改之前的经验，
这个是保罗讲的保罗悔改之前的生活。
罗马书第七章刚刚读过的经文是在描述保罗悔改之前的经验。
罗马书第七章是讲描述保罗悔改之前的生命。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
那个时候他还没信耶稣，
那个时候他是法利赛人，
那个时候他还是法利赛人，
那个时候他这个灵跟体要做的没有做，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去做。
那时候他的灵和他的体他不应该做的他就做，应该做的他就不做。
但力不从心，这个身不由己，这个我们可以明白。
一个力不从心，身不由己，这个我们能够明白。
支持这个理论的人啊，说，哎，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过去式past tense 过去式
啊，支持这个解释的人呢，就是说在保罗的经历里面这里是充满了很多的过去式。
七章九节，我以前是什么？我以前是没有律法，是活的，如今律诫命来了，罪就活了，我就死了。
在罗马书七章九节里面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了，罪也活了，我就死了。
这句话是用过去式来描述的，
这句说话是用过去式来去描述。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那就是没有罪。
这个说话来解释就是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就没有罪，
但是有了律法呢就是罪了。
但是有了律法之后就即是有罪，
就好像是如果没有一个红绿灯，哎呀没有车我就可以过了。
但是是不是说有红绿灯，但是没有车的时候我就可以过了？
如果装那个红绿灯的话，即使是没有车，红灯我们还要停。
但是如果是装了个红绿灯的话，就算它是红灯没有车我都要停。
如果我过的话，警察看见的会罚款的，犯法的
啊。如果有警察见到我冲红灯的话，我就是犯法的。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
意思。没有律法的时候呢不要紧，有了律法的时候呢罪就是罪了。
这个说话就是说，如果有没有律法的时候呢就可以的，但是有了律法呢罪就来了。
这是用过去式描述的，
这个是用我一过去式来去描述。
后来保罗在第七章十四节是属肉体的，他已经是卖给罪了，他讲到描述自己
然后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他就讲是属肉体的人是已经卖了给罪恶。
这也是用过去式，在希腊文就用过去式的，
在这个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用了过去式来写。
所以这些学者们认为说，哦，那这段经文在罗马书第七章是在描述保罗的过去，还没有信主的过去
咁喺呢度咧，释经家咧，佢哋都同意，就系罗马书嘅第七章就系讲紧保罗仲未信主嘅时候之前嘅一个过去式。
这个理论相当的说服人
啊！呢个嘅理论系好好容易说服人，
但是也不是很完整的。
但系亦都唔系好完整。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在第十五节的时候，突然间保罗是用现在式的
突然间去到七章十五节嘅时候，保罗系用现在式嘅。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不意，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可惜我们中文看不见什么是过去式跟现在式。
但是可惜我们众人都看不到什么叫过去式，什么是现在式。
因为中文的语法没有过去式跟现在式。
因为中文的文法当中在词句里面是看不到过去式和现在式。
在希腊文有这个过去、现在、将来。
在希腊文里面就有过去、现在和将来。
看英文的圣经也能够看出来，英文的圣经这句话是用现在式的。
看英文的圣经呢，也都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说话是用现在式来写成。
所以这个第一个理论呢，也不是能够成立的。
所以第一个理论也都不是能够成立。
第二个解释是说什么？保罗还没有完全的委身于基督的这个经验。
第二个解释就是讲保罗是尚未完全委身于基督。
这些人说保罗的一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有解经家就讲保罗他的信仰是可以分成两部分。
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只有接受救恩，还没有委身。
保罗初初信主的时候，他只有接受了基督，但是他未曾委身。
那么所以呢，他才会讲这句话，这个是还没有尾声的一段经文。
所以保罗先在这个时候他才讲这段说话，他是还没尾声于基督。
不过我觉得 这个理论很难接受。
但是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很难接受，
因为我们从使徒行传、从圣经里面所看见的保罗不能够分两个阶段的。
因为我们在圣经、在使徒行传所看到的保罗不能够分两个阶段。
他信了耶稣以后就完全把自己尾声于基督，
当他信了基督之后，他是将自己是完全的委身于耶稣。
所以这个第二个理论我也觉得很难，没有圣经的证据来证明说保罗可以分两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释呢，在圣经里面也都没有证据来去解释。
第三个解释我认为是最适合、最能够接受的，
第三个嘅解释系我觉得比较能够信同埋可以解释得到嘅，
是在描述保罗信主以后，做了使徒以后，他的内心的那种挣扎。
啊，呢度系解释咗保罗成为咗使徒之后，佢自己内心嗰个嘅挣扎。
因为这段经文是用现在式来描述的。
因为呢段经文是用现在式来到去描述的，
它是在告诉我们使徒保罗 的属灵的光景。
他这里是告诉我们使徒保罗他当时的光景，
他做使徒以后，他内心仍然有那种灵和体的挣扎。
当他信主耶稣之后，他自己的内心也都是仍然有灵和体的挣扎。
保罗是在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场灵和体的征战。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种灵和这个挣扎。
使徒保罗要我们信徒明白一件事，
使徒保罗要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虽然我们信了耶稣，
虽然我们信了耶稣，
虽然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了，
虽然我们得到神的救恩了，
我们已经从罪恶的律法中得到释放了，
我们虽然在罪的这个罪恶捆绑之中得到释放，
但是我们要记得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里程，
但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里程，
在这个里程中你和我都会面临好多的属灵的战争，灵和体的征战。
在这个属灵的里程当中，你和我都会经历很多属灵的征战，
有很多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应该做的，
有很多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的，
有好多主的命令，
有很多主的命令
应该做的我们做不到，
我们应该要做的，
不应该做的
不应该做的，
圣经里面讲我们不应该做的，可是我们却做了，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应该做的，但是我们却都去做。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跟我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个经历呢？
有没有看过这个图漫画？
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这个漫画呢？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人的一个处境的漫画，
一个很尴尬的人的一个处境。
在这个人的左边好像是一个魔鬼，
在左边就好像有个魔鬼的形象，
右边好像是一个天使，
但在右边就好像有个天使，
天使跟魔鬼在说服你，
天使和魔鬼就在这里说服你，
天使告诉你应该做什么，
天使告诉你应该做什么，
但是撒旦魔鬼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
但是撒旦魔鬼也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是一个比较新时代的漫画，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时代的漫画，
它意思是一样的，
意思都是一样的。
一方面我们立志要做一个爱主的信徒，
一方面我们立志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
我们要做一个成圣的基督徒，
我们每一天要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我们每一天要过蒙主喜悦的生活，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可是在另一方面，罪恶的天性却是那么的实在，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罪恶的天性却是这么实在，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到那种强烈的那种对照，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那种很强烈的对照。
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想要改变你的一些坏习惯。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们的生活之中，你们有曾经去尝试去改你们一些习惯，
一些旧的生活，
一些旧的生活。
我用吸烟来做一个例子吧。
我用吸烟来去做一个例子吧。
曾经有吸烟的人都知道，
曾经吃过烟的人都知道，
哎呀，当你吸烟了以后，很多年了，你信了耶稣，你想要戒烟，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当你吃了烟很多年，然后你信了耶稣，我觉得 你尝试去戒烟，这个过程是很痛苦。
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吸烟40年，信了耶稣以后要改过来，他描述他那种挣扎。
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吃烟吃了40年，然后他相信耶稣，他描述给我听他那个的挣扎。
他说当那个烟瘾来的时候，哇，很难接受的。
他说当那个烟瘾来到的时候是很难接受的。
他有时候不小心跟那些抽烟的朋友在一起，很快又回来了。
他说有时不小心跟一些吃烟的朋友在一起， 很快就回转头了。
赌博何尝不是同样的经验？
赌博何尝不是同样的经验呢？
我希望我们大家带在众弟兄姐妹没有赌博的这个坏习惯。
我希望你的弟兄姐妹中间呢是没有赌博这个坏习惯。
赌博是一种贪婪的行为。
赌博是一个贪婪的行为。
基督徒不应该去 casino， 不应该去赌场。
基督徒是不应该去赌场的，
因为那是一个很容易令人犯罪的地方。
因为是一个很容易令人犯罪的地方。
曾经染上赌博的人都会告诉我们，
曾经染上赌博的人都曾会告诉我们，
哎呀，这个打算要戒掉这个坏习惯，这个犯罪的习惯啊，那一种强烈的对比，那种吸引力啊，是非常强的。
曾经想要戒掉这个赌博这个习惯，那个心灵里面那种的挣扎是真的很大。
当一个人决定要洗心革面啊，要除掉赌博的坏习惯。
当一个人他要洗心革面，要拎走这个赌博的坏习惯的时候，
但是在他心里面还有那种很强烈的引诱力，
但是他的心灵里面仍然有一种很强的引诱力，
可以说是灵和体的那种征战，
可以说是灵和体的征战。
一不小心就回到他过去的生活了，
一个不小心就会回到他的从前了。
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坏习惯
所以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坏习惯。
有的人讲粗话，
有的人讲粗口
有的人很容易生气发脾气，
有很多人是容易生气发脾气。
这些坏习惯有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要改正过来，
这些坏习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要改过来
我们发现了真的不容易，
我们发现我们真的不容易，
因为有时候已经生根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型了，
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已经成形生根了。
我们把它称为旧的亚当或者老我，
我们就叫他做老我。
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很难去把它纠正过来，
有时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很难去把它纠正过来，
一不小心我们又走回老路了
一个不小心又被他老走了。
基督徒成圣需要下功夫
基督徒成圣要加蒙福，
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还要不断靠主来努力
亦都是要不断的靠主来努力。
成圣不是改变生活的一部分，
成圣不是改变生活的一部分，
成圣不是改变我们一两个坏习惯，
成圣不是改变我们一两个的坏习惯，
成圣是改变我们生活全部的坏习惯，
成圣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所有的坏习惯，全
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行为，
彻底的去改变我们生活的行为，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思想，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上帝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圣，
上帝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圣，
他要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心
如他愿意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心，
行事为人好像是一个新的创造，
行事为人都好像一个新的创造，
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过了已经成为新的了
然后我们就在神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但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弟兄姐妹，这是一场的战争，
但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这个是场战争，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一场属灵的战争，肉身体跟灵的征战，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场属灵的战争，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灵来到决战。
我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
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
有一天当你决定要追求真理，
有一天当你要决定要追求真理的时候，
当你要认真的要成圣，要成为一个蒙主喜悦的基督徒，
当你要认真要去成圣，要成为一个蒙主喜悦的基督徒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的体会到那种灵和体的征战，
你就会更加的体会到灵和体那种的战争，
因为你会看见清楚的看到你那种罪恶的本性，
因为你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罪恶的本性。
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这种的征战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你冇呢一种嘅征战嘅话，
你没有这种灵跟体的征战的话，
如果你系冇呢一种灵同埋体嘅征战嘅话，
可能你要问一个问题，
可能你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没有？
点解你冇啊？
是不是你忽略了上帝圣灵的感动？
你是不是忽略了上帝圣灵对你的感动呢？
或者是你忽略了罪恶在你心中罪恶的那种本性？
或者你是不是忽略了你在你的心中罪恶的本性？
可能你忽略了其中的一项，其中的一项，
或者你是忽略了其中的一项，
甚至两者你都忽略了，
或者是两者你都忽略了。
基督徒要学习的属灵功课，
基督徒要学习的属灵功课，
在使徒行，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四到二十六节，
在这个罗马书七章十四到二十六节，
我想有很多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
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
第一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不能够依靠你自己的力量。
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胜。
在我们灵和体的挣扎之中，
在我们灵和体的挣扎之中，
你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得胜的，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去得胜。
我喜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一句话，
我很喜欢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这句说话，
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都是很熟悉的经文。
他讲到葡萄树的枝子跟这个树，
这个是讲到葡萄树的枝子和树，
枝子要跟树，葡萄树接在一起，
枝子要跟树是连接在一起，
如果砍掉的话那就不能够结果子了，
如果斩了它之后就不能够结果子。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
这里就讲到我们跟耶稣基督是要连在一起，
我们要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来结果子，来得胜，
我们要靠着他来去结果子，来去得胜。
如果有一天你出生在一个风景优美的一个环境，
如果有一天你处身在一个风景优美的环境里面，
你想要把那个很优美的这个风景啊，有山有水啊，把它画出来，
如果你想将这个这么优美的风景有山有水，你将它画下来的话，
你什么材料都有了，
所有的材料都有了，
还有各种的颜色，
那种的颜料，
有个 好多支笔在那里，
很多的笔都在那里，
还有这个油画布，
油画布都有了，
可是你少了一样东西，
但是你少了一样东
西，你不懂得画画的技巧，
你不懂画画的技巧，
你没有这个画画的恩赐，
你没有这个画画的恩赐，
请问在这个时候你最需要什么？
请问你现在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需要一个画家，一个懂得画画的人，
你是需要一个画家，一个懂得画画的人，
在你的身边给你一些基本的指导，
在你的身边给你一些基本的指导，
告诉你重要的位置，这个画画的位置，
告诉你听重要的位置，画画的位置，
还有角度，
然后 要讲教你，
还有颜色的配合，
讲到颜色怎样去配合，
还有一些影子等等，这些很基本的东西，
讲到一些阴影，一些最基本画画的知识。
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要达到基督徒的成圣，
同样的道理，今天基督徒我们要达到成圣，
你和我自己没有这个力量做到，
你和我自己是没有这个力量做得到，
我们需要上帝的灵，圣灵来开导我们，
我们需要上帝的灵来去启导我们，
帮助我们，纠正我们，
帮助我们去做。
这就是罗马书在接下去第八章保罗提到圣灵，第八章里面罗马书整章都在提到圣灵的同在，
所以保罗在第八章里面整章都是讲到圣灵的同在，
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不单单帮助我们祷告，还帮助我们得胜这个罪恶，
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去祈祷，帮助我们去得胜。
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学游水游泳的话，
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学游水，
有一件事你要记得，
有一件事你需要记得，
不要跟水打仗，打仗，fight with the water，
不要跟谁打仗，
跟水打仗
啊，唔好跟水嚟到打仗。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我意思吗？
不懂得水性的人跑到水里面去，为什么跟水打仗？很紧张哦，紧张就是怎么样？很打仗哦。
不熟水性的人咧，当你去到水里边嘅时候，你如果你同水打仗会点啊？
当一个人跟水打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后果是怎么样的吗？
啊，同水嚟到打仗嘅话，你知道个后果系点咧？
沉在水里面，
就系沉喺水里边。
一个懂得游水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不用做什么的。
其实一个你不懂游水的人，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
他是靠着水的浮力，
就是靠着水的浮力。
弟兄姐妹，你知道水是有浮力的，
大家知道，你知道水是有浮力的。
只要你很镇定的，就好像这样的人，只要你镇定在那边睡觉，你什么都不动，你就浮起来了，
只要你
就这么简单。
只要你镇定的时候，你就能够这样浮起上来的，就是这么简单。
依靠圣灵也是这样，
依靠圣灵亦都系咁样。
基督徒依靠圣灵，不是依靠你自己。
基督徒依靠圣灵，唔依靠自己。
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
唔系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
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体验，能够知道这个圣灵的跟我们的同在，帮助我们。
所以我哋不断嘅去体验，不断嘅学习，让圣灵嚟到帮助我哋。
第二件事我们要记得，上帝奇妙的爱。
第二件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上帝奇异的爱。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旅程啊，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体验。
不过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经验，
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经验。
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在我们的路程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有很多的失败，
有很多的失败，
甚至有时候也跌倒，
甚至我们有跌倒。
很多时候我们不体贴圣灵的那个心意，
很多时候我们不体贴圣灵的心意，
我们比较体贴肉体的那种需要，
我们比较体贴肉体的需要。
所以我们因为没有体贴圣灵，体贴肉体，我们就这样失败了。
所以我们没有体贴圣灵，我们反倒体贴肉体，所以我们就失败了。
每一个人经常都会失败，
每一个人都会经常的失败，
包括了保罗在内，
包括保罗在内。
那么我们感谢主，就是主接纳的爱，他的恩典。
所以我们感谢主，上帝对我们接纳的恩典和爱。
不管我们怎么样跌倒，怎么样失败，上帝还是爱我们。
不论我们怎么跌倒，上帝都怎么失败，上帝都是仍然这么爱我们。
他的那种宽恕的爱是没有限度的，
他那种宽恕的爱是没有限度的。
每一次我们失败，主还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每一次我们失败的时候，主每一次都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吗？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不应该讲一些消极的话，
有时候我会说我不应该讲一些这么消极的说话。
可是很多时候碰到困难我们就讲消极的话了，
但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些消极的说话。
很多时候我们说不应该发怨言，
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发怨言，
但是我们常常发怨言，
但是我们常常的去发怨言。
有时候我们说不应该有这种憎恨人的心，
那有时候说我们不应该有一种憎恨人的心。
可是我们生气别人的时候就开始憎恨人，
但我们生气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憎恶人。
我们明明知道要爱人如爱己，
我们常说我们爱人如爱己，
圣经告诉我们要爱人如爱己，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常常爱自己胜过于爱别人，
但我们常常就爱自己多过爱别人。
我们也知道说应该要宽恕别人，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宽恕别人，
好像基督宽恕我们一样，
好像基督宽恕我们一样。
但是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啊，耿耿于怀。
哇！但系当人哋去得罪我哋嘅时候咧，我哋自己就耿耿于怀。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记得吗？
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我们也知道说，基督徒应该要多读圣经。
我哋都知道基督徒要成日读圣经。
我们要有灵修的生活。
我哋要有灵修嘅生活。
但是在忙碌的日子，我们都忘了。
但系喺忙碌嘅日子里边，我哋都忘记。
我们也知道说，应该要进行 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我们的上帝，
我们都亦都知道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我们的主。
可是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上帝呢？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我们的主呢？
这种种不合乎上帝的行为，
种种不合乎上帝心意的行为，
你和我每一天都在犯，
你和我每一日都在犯，
每一天我们都在那里跌倒挣扎，
我们每一日都在跌倒挣扎，
我们在忏悔中求上帝宽恕我们，
我们就求上帝去宽恕我们，
宽恕了不止，我们又重犯了，
宽恕了我们又再重犯，
不是犯这个就是犯那个，
不是宽恕了我们就可以了。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想，到底上帝会不会宽恕我？
有时候我都会想，究竟上帝会不会宽恕我呢？
有一个作者，
有一位的作者
写了一本书，
写了一本书
Max Lucado、我把它翻译为中文，就是紧握在神的恩典之中，
是一本路加多的美国人所写的，叫做紧握在恩典之中
In the grip of God's grace，
紧握在恩典之中。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说首先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
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恩。
他说有人常常会对我们说，
所以有人常常会告诉我们，
特别是撒旦会常常对我们说，
特别是撒旦常常都会告诉我们，
属灵的挣扎，心灵的挣扎是上帝抛弃我们的记号，
属灵的挣扎是上帝抛弃我们的记号，
不是李嘉都讲的，是撒旦讲的，
不是神讲的，是撒旦讲的。
撒旦会对我们说，上帝的儿女不是这样的，
撒旦会跟你讲，上帝的儿女不是这样的。
如果有人有这样的经验的话，他就不再是上帝的儿女了，
如果有人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要再回去做神的儿女。
Max Lucado 他说，请你不要相信这样的话，
路加道就会说，请你不要相信这样的控诉，
不要听信撒旦的诡计，
不要听这个撒旦的攻击。
撒旦如果不能够引诱我们犯罪的时候，
撒旦如果不能够引诱我们犯罪的时候，
他就要把我们沉没在内疚之中，
撒旦就要将我们沉没在这个罪疚内疚之中。
撒旦会常常对我们说，
撒旦常常也都对我们说，
上帝已经厌倦了你的挣扎了，
上帝已经知道你的挣扎，厌倦了你的挣扎，
你的天父早已经对你的忏悔感到没有兴趣了，
你的天父对你的忏悔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马苏格勒说，这是撒旦的诡计，
路加道就是说，这个是撒旦对你的攻击，
请你不要相信，
请你不要相信。
可是今天很多人相信撒旦的话，
但是今天很多人相信撒旦的说话，
以为说如果我跌倒，如果软弱，上帝已经把我抛弃在天国的门外，
如果你说上帝已经将我抛弃了在天国的门外了，
我已经不配得上帝的这个赦免了，
我已经不配得到撒旦这个的赦免了。
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
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
谁说我们第一次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配得他的恩典？
谁说我们第一次接受主耶稣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是配得的呢？
当我们接受主的恩典的时候，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吗？
当我们去接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吗？
上帝比谁都更清楚知道我们所犯的罪，
上帝比谁都更加清楚知道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
可是他接纳我们，
但是神却接纳我们，
宽恕我们，
宽恕我们，
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弟兄姐妹，在上帝的恩典中，没有任何的罪得不到上帝的赦免。
弟兄姐妹，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一种的罪是得不到上帝的。
否则的话，我们第一次信主的时候，那一天你信主接受恩典，我们根本就不配得到他的宽恕。
否则当日你去接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配去接受。
让我做一个总结，
让我哋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有三件事我们要考虑的，
有三件事我哋需要考虑嘅。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挣扎，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挣扎。
保罗告诉我们有灵和体的挣扎。
保罗话俾我哋听，有灵同埋体嘅挣扎。
每一个基督徒在走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会有面对灵和体的挣扎。
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喺我哋嘅信仰嘅路上，我哋都会面对灵同埋体嘅挣扎。
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坦诚的人。
我哋基督徒要做一个坦诚嘅人。
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上，不断有 struggle， 有挣扎。
我哋做基督徒，我哋要承认喺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当中，我哋嘅路上，我哋系不断嘅有挣扎。
有的人在婚姻生活上有挣扎。
喺我哋
在婚姻生活。
喺婚姻生活上边，我哋系有挣扎。
有的人跟儿女的关系有挣扎。
有啲人对同儿女嘅关系有挣扎。
有的人在经济上有挣扎。
有啲人喺亲戚嘅关系上边有挣扎。
有的人在工作上有挣扎，
有啲人喺工作上边有挣扎。
读书的人也有读书人的挣扎，
读书嘅人亦都有读书嘅挣扎。
甚至在教会侍奉也有挣扎，
甚至喺教会嘅侍奉上面都有挣扎。
这是很正常的，
呢个系一个好正常
的，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
我们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让人家知道我们内心有这种挣扎。
我哋自己嘅问题好多时候就因为我哋唔愿意让其他人知道我哋内心有呢个挣扎。
我们不愿意表示这种挣扎在人的面前。
我哋唔愿意我哋呢种嘅挣扎系显露喺别人嘅面前。
因为我们以为挣扎就是一种的软弱行为。
因为我哋以为我哋嘅挣扎就系一种软弱嘅行为。
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自己的经验。
保罗好清楚地话俾我哋自，话俾我哋听佢自己嘅经验。
在我们基督徒的团契里面，
喺我哋基督徒嘅团契里面，
我们要学习坦诚。
我哋要学习坦诚。
就是说基督徒的团契、教会小组，就是一个 koinonia， 一个团契生活。
我哋基督徒嘅一个团体嘅生活，一个团契嘅生活。
我们不一定要表示出我们是一个天使，
我们不需要表示出我们是一个天使，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天使，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天使，
我们是软弱的人，
我们是软弱的人，
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团契生活里面学习坦诚，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坦诚。
第二点，我认为在教会的团契里面，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勉励。
第二点是在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我们是应该彼此的鼓励。
各位你知道吗，在球赛的时候，比赛这个球赛啊，英文有一句话说 home field advantage。
又在比赛球赛的比赛里面有一句说话呢，就是在
home field， 就是靠着
就是主场的有利的地方、
就是靠着地利，我们叫地利人和、
就是靠着地利人和
比如说一场球赛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喜欢这个 football 这个所谓所谓 Bronco 跟这个 Cowboy 比赛。
如果大家有听有睇球赛嘅，就有两位好出名嘅球员。
Bronco 是属于布里斯本的Cowboy 应该是属于雪梨的New South Wales
一个布里斯本嘅球队，同埋新南威尔斯省嘅一个球队。
如果这一场比赛是在布里斯本比的话。
如果这场球赛是在布里斯本来举行的话，
你想我们有很多的什么群众，对不对我们的这个球迷一定会大力的支持我们的本地的队
我们昆士兰的球迷就会大量的去支持我们这个的球队。
很多时候靠这种地利的这个优势会怎么样表现得特别好，
很多时候就因为藉着这个地理的优势，那队球队就会发挥得更加出色。
当然不一定会胜，而是说表现会特别好，因为有很多人支持。
但不是一定会赢，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人去支持。
我觉得教会的团契生活也是这样。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团契生活也都是这样。
我们有教会团契生活，在那里应该要怎么样？彼此鼓励啊，给你这个加油啊，让我们可以更好。
我们的教会的团契就好像这样，我们彼此的鼓励，让我们的家人是能够做得更好。
当我们在基督徒的团这个生活里面软弱了，失败了，
如果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软弱有失败，
在这个团契生活里面能够得到怎么样？得到勉励，得到支持。
我哋咁喺呢个团契生活里边咧，我哋就可以得到勉励，可以得到支持。
失败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安慰。
失败嘅时候，我哋有弟兄姊妹去安慰。
有弟兄姐妹代祷。
有弟兄姊妹嘅代祷。
弟兄姐妹，教会不是责备人的地方。
教会唔系一个人嘅地方。
教会不是责备人的地方。
教会唔系责备人嘅地方。
教会不是定罪的地方。
教会亦都唔系一个定罪嘅地方。
教会不是法庭。
教会不是法庭，
教会是弟兄姐妹彼此接纳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弟兄姊妹彼此接纳的地方。
我们在一起彼此勉励，
我们需要互相的彼此勉励，
彼此代祷，
彼此的代祷，
彼此成长，
彼此的成长，
彼此提醒，
彼此的提醒。
我很希望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
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教会。
我们在面对这种人性的挣扎、软弱、失败，在这个教会团体里面得到勉励，得到鼓励，不是得到责备。
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的失败，我们 的软弱，在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我们是得到的鼓励，并不是责备。
当然最后一点，灵修的生活。
最后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灵修的生活。
灵修的生活，
基督徒在这个挣扎当中，如果你要得胜的话，你需要灵修的生活。
基督徒在这个挣扎的生活，如果你想得胜的话，你就需要这个灵修的生活。
你需要多一点跟上帝亲近。
要多一点跟上帝来亲近。
你需要多一点的时间跟上帝祷告祈求。
要多一点的时间跟上帝祈祷。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们多一点需要上帝的话来带领来指导我们。
我们需要多一点上帝的说话来去指导我们。
除非我们常常跟上帝同在，
除非我们常常有跟上帝同在，
否则的话，我们会撒旦不肯罢休。
否则的话，撒旦会不停地去骚扰我们。
你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
不是去靠你的力量，
是靠上帝的力量，
乃是靠上帝的力量。
我喜欢保罗的最后一句话。
我喜欢保罗的这句说话，
作为我今天分享的结束。
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
保罗描述了他的经验以后，
保罗描述了他自己的经验
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感谢上帝。
最后一句话他就说感谢上帝。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怎么样脱离了，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
就能够怎么样得胜了，
就能够怎么样就得胜了。
得胜不是靠你自己，
得胜不是靠我们自己。
感谢上帝，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主。
靠着感谢上帝，就是靠着来瓜那加添力量的主。
靠着那跟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心中的灵，
靠着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心目中的灵，
我们就能够得胜了，
我们就能够得胜了，
而且得胜有余，
而且是得胜有余。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通过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
感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这几章，
告诉我们使徒保罗的经验。
告诉我们保罗使徒保罗的经验，
那就是他的灵和体的挣扎。
那这个就是他的灵和他的体的挣扎。
主，我们回想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神啊，我们真的回想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上，
在我们基督徒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有很多类似于保罗的经验，
我们有很多类似保罗的经验，
我们有很多灵和体的挣扎，
我们有很多灵和体的挣扎。
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所学习的功课，
主啊，就求你真的帮助 我哋用今天所学习到嘅功课，
叫我们能做一个靠主得胜的信徒，
叫我哋能够做一个靠主得胜嘅圣信徒。
即使是有一天我们失败了，
即使有一日我哋系失败了，
我们软弱了，
我哋软弱啦，
我们相信主，你还是宽恕我们。
我哋相信主，你仍然系宽恕我。
你还要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
你仍然系会俾力量去引导我哋。
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团体成为一个彼此勉励的团体。
求主耶稣帮助我哋嘅教会嘅团体，让我哋能够成为彼此互相勉励。
教会里面彼此勉励，彼此代祷。
教会里边互相嘅彼此勉励，彼此嘅代祷。
彼此的建立我们。
彼此嘅建立大家。
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嘅名求。
阿门。
阿门。谢谢。